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内容叫万科如何活下去，来自侏罗纪。万科的挑战主要是短期的，一句话就是怎么还债，如何避免违约，关键期就在未来一两年。其他的长期挑战我认为现在不重要，你在冬天倒下了，春天再来跟你也没关系。祝九胜将万科的挑战描述为三个剪刀差。一是行业大幅下行阶段开发业务收支不平衡带来的挑战，即使说万科开发销售业务降速显著，而同时又是支出高峰。23年万科营收 4657.39 亿，降 7.56%， 归普净利 121.63 亿，大降 46.39%。 而同时去年交付了 28.9 万套房子，按年只降 0.15%， 这意味着巨大的支出。去年第四季度万科更是录得亏损，负 14.59 亿。销售和净利下滑速度太快太猛，导致万科处在现金净消耗状态，积极销售增加收入是不二法门。二是融资规模改变带来的资金挑战。这个信息第一次披露，之前万科的融资模式是总对总，全行业只有两家 90% 的融资是总部完成的，直接一笔大额融资下发到项目。但后来改为项目制，按工程进度融资，那这笔钱就要受到预售资金监管限制。现场听来，这一改变对万科的冲击应该是非常直接和巨大的，也能解释前段时间市场关于万科手有资金但都在项目拿不出来的传闻。适应这一点，需要和金融机构重新缔约。三，万科经营性业务还不能满足金融机构的融资要求。万科经历十多年的积累，目前手握4000亿价值的经营性物业，但整体上他们所创造的收益率还不能覆盖利息， EBI TDA 率和 NOI 收益率仍处在爬坡状态。这意味着除了部分高质量的持有型资产外，大部分还不能顺畅地进行抵押融资，管理层需要更快地提升经营性业务的收益率。就是上述三重压力共同导致了万科去年四季度以来的流动性挑战，并且如果没有坚定的行动，这三个难题都不好解。比如第一个，需要改善销售提高利润率，这要依赖市场转暖，但在今年开头两个月市场变得更艰难，是以预料今年一季度万科季报会继续录得亏损。而第三个，我们知道万科这些年花大力气转型经营性业务，并且做到数一数二，假以时日远期回报一定越来越可观，但眼下这个远水有点解不了近渴的味道。来看万科的行动，这是市场最关注的部分。管理层定下两个大目标，未来两年削减有息债务1000亿以上，今年大宗资产交易回款300亿以上。从财报看，近一年万科有息负债上升 59.4 亿，现金短债比也下降到 1.6 倍，只有一年期到期有息债减少21亿。削债就是用两年的时间把有息债削到2000亿左右的规模，这个挑战非常难。行动就是围绕着开头，既要外援又要自助。第一是改善销售提升利润率，这是万科获得现金流最重要的来源，所以也是第一位的，房子卖不掉什么都白搭，金融机构愿意帮你也只是因为这个。这方面有两个坏消息，三个好消息。坏消息一是，房企财报展现的都是过去的市场，两年前拿的地在当下利润率很难好。23年万科结算毛利率下降到 15.23%， 预计24年也不会很好。坏消息二是，当下市场很煎熬，前两个月的成交依然很惨淡。好消息一是，万科22年以来，新投项目质量普遍很高，毛利率都能维持在 20% 左右。23年33个开盘的新项目实现毛利率 19.8%。 好消息二，交付高峰过去了，这回让万科的支出压力在24年全面下降，预量的1万块钱工资有希望能涨。好消息三，政策的支持力度更大。24年全面解除所有购房限制已经杀到一线城市，深圳解除了90、70，北京放宽了离婚限制，不用催，最快今年内全部解掉，这是我坚定的看法。综合看，万科在24年的销售动作我认为将会非常积极，以此满足月均至少200亿以上的现金流。个人建议万科应该像当初撤出惠州一样，果断撤出一些烂地区。第二，大宗资产变现。 坚定降负债意味着万科在24年将会进行比较多的大宗资产出售、股权交易。今年2月出售上海七宝万科广场是个明证。媒体老炮可以打起精神，万科今年一定能提供非常多的新闻头条。大宗回款300亿目标 ,2.5 倍于23年，交易频率不会低。万科经过十几年的经营积累，现在手里有很多可摆上橱窗的大宗资产，寄售业务、经营新业务都有。第三，金融机构给了1到3年缓冲期。因为是总对总变成项目对项目，万科是特殊案例，金融机构给了1到3年的缓冲期。万科正在全力融入白名单机制，会上披露，截至3月末，万科已在22个城市上报白名单项目42个，涉及新增融资169.5亿。随着加入的项目越来越多，这部分未来可以起到非常重大的债务平替作用。第四，经营性物业的融资。经营性物业是万科非常重要的后手，凡事都有两面，这部分的确压占资金大，回报周期长，但要庆幸万科提前开始进行了转型探索，并一直坚持，让他在困难时期手中握有大量的可交易上市的物业。以我观察，万科在数千亿价值的经营性物业方面将准备做两件事。一是努力提升经营性物业的回报率，你的回报率越好，主动权就越大，不愁融不到钱。另一件自然是呼声极高的瑞思。万科已经开始启动，并可能成为唯一一家同时在三个领域发行瑞思的公司。据刘潇在会上说，万科在这一块有多达59个项目可以作为扩募资产，这个带来的资金量或千亿都有机会。在物流领域，万维物流在行业是第一梯队，有三个潜在的扩募资产。华夏万维仓储物流瑞思已经开始正式进入申报发行阶段。长租领域，万科第一个保障方瑞思在未来两周左右就会递交申请。基础设施瑞思的落地是政策给万科送的大礼，因为它底子厚。刘潇会上说，这些瑞思直接作用就是带来现金流，首先将会用于万科降债务，可以想象这个意义直接而重大。第五，大股东支持，可视为万元之二。申铁与申国资一直在力挺万科，真金白银也好，资源拉通也好，都做了不少事，不是只说不练。在中金印力消费瑞思上，申铁集团认购了10个亿，份额 29.8%。 今年1月，申国资旗下投资平台申投控也收购了万科子公司深圳高新投 6.16% 的股权。以上五个行动路径，我认为是预量两年降债1000亿的底气，尤其是自助部分。万科手里还是有东西，管理层也继续够透明，局面没那么糟糕。总结一下，一，万科的24年一定是最困难的一年，但能活下去，不会出现之前许多人担心的暴雷，业绩会坚定了我的信心。二，万科今天的问题主要是短期债务问题，并不是长期问题。度过了短期难关，万科依然有穿越周期、长期跑赢的机会。大时代转换，未来变数太大，房企短期比长期更重要。三，万科的问题更多是行业问题，不能全归于能力。房地产行业的调整超乎以往任何一次，谁都别吹牛，千方百计适应吧。四，管理层没有掩饰、掩盖过往的错误，比如活下去行动不坚决，并给出了明确的改善计划，这是投资者要正视的，坦诚是改善的第一步。当下看万科的股价，我认为正确的看法是看它有没有被 pricing。 前段时间万科的股价一路狂飙，市场是奔着它要暴雷跌下去的，如今年报出来，降债目标出来了，虽然不分红，虽然净利大降，但距离暴雷恐怕还不至于。看 A 股今天的反应，比预想中跌得少多了，说明市场先前已有定价。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